请喝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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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阿弥陀佛，
阿弥陀佛。
好啊、我们来看这个69页，我们讲到那个倒数第二行，啊，有谈到，这个，不如须臾啊，哈，就是，虽终百岁，奉祀哈，火池不如须臾供养三尊。一供养夫胜比百年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谈的这个一路上都是在较量功德。好，那这个较量功德的意义在哪里？我们希望大家能掌握这个原则。像这样的较量功德，这个千贫法不是光只是拿来这样的一个表象的一个比较，说我这个功德大，那 功德低，不是这样的比较。这样的比较你永远也得不到那个法的要领啊！你一定要知道它的原理，因为这样的语词啊，在很多经典都会出现，对啊，同样的一个道理现象会出来啊。那所以说我们从这里慢慢去揣摩出佛法的核心的点在哪里啊？其实诸法还是平等的，但平等法当中是不是有一些差别的不一样？因为这个是就众生的根基啊，法虽然平等，但还是要差别的，啊，这个有时候闻法闻到最后，有时候这个都忽略了这个本质的一些差异，啊，应机的，啊，就像我们说啊，虽然一切法空，但很显然你现在在执着啊，啊，你还在这个世间里面轮回啊，你还在受这些苦啊，啊，所以。有很多人动不动啊就想要把这个这个就是在说啊产生极大傲慢。好，我最近就碰到一个他认为修行不要谈感应。嗯，我说修行不谈感应那怎么修？我谈到说我们不谈感应，我说那你吃不吃饭？他说这个倒是可以考虑看看。谈到吃饭，他就发觉并不是如他所想的。你可以不分别，那你现在待会还要吃饭，也就是说一个人在思维法，这个就是我跟大家一定要修学佛法几年下来啊，要领要是拿不到，一辈子还是站在轮回。你如果认为一个原则，你认为一个法的原则，这个我一直跟大家提，包括我们之前啊谈到那个，我们在接下来去谈到那个文殊般若经，一个原则必须放诸四海皆准，同样一个原则要到哪个地方都通。如果你发觉你的原则经常是通一部分不通其他部分，那你就必须要怀疑它咯。为什么这时候讲得通这讲不通？你不要讲分别，可是你平常在分别啊。如果你要说不分别，应该这里也不要分别，可是你发觉不分别好像走不到啊。也就是说你的道理就像我们讲的佛法，讲空就空，讲有就有，不会乱论的啊。你们如果讲世俗地有，佛不会断灭的，讲第一义空 佛也不会执着于我。但这种观念都是很务实很真心的，你必须很清楚的去了解，这中间不容许你有模糊的啊，你不能随意模糊说啊这个这样带过，你要交代得了，你走不通的就是走不通，走不通的就要弄清楚。修行不能一直在妥协，不是在满足自己的一个想法而已，必须要交代得了啊。所以我们讲说，所谓不分别是什么，所谓不执着是什么，所谓不强调感应是什么，你要弄清楚啊。如果你认为你相信的佛，那佛也较量功德啊，难道佛，如果你认为说我们不要强感应，可是经典都有流通分呢，对，阿弥陀经不都讲感应吗？是啊，讲感应啊。你说哪一部经典不讲感应？连般若经都讲感应，不是吗？要不然我们听他干什么？而这个感应的原理在哪里？必须要用一个很务实的心情去理解啊，而不能说我听这一句话，好像我们刚才讲的文殊般若经里面前头这么讲，后头这么讲，他们的立场一定会一致的啊。他有时候会这样讲，有时候会那样讲，你说好像矛盾，不会。如果矛盾，佛就不叫佛了。可是你觉得矛盾，你觉得矛盾，是你矛盾。好，所以佛法这一点，我觉得难就难在好，我们真正投入到修学，让自己真的欢喜信受，这一条过程不是那么轻易的。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，真正能放下自我的束缚的人很少，讲到最后就没一回事而已。我们所有的修学，真正修行路上成为一个大丈夫的人其实并不多，走到后头慢慢淘汰，剩下没几个，大部分全部归三界。 QQ 那规定啊，差点你看冷杀诶诸三界，其他留着念佛念一大堆，念念到最后往生的只能给样，其他留着。佛你好残酷，不是啊，从头你都不是很真实啊，试看看，因为往生原理还不是自己的问题。我告诉你，佛法的原理还是心净国土净，极乐净土也是心净国土净，一定如此啊！否则我们不讲说极乐净土怎么会有九品莲花？佛陀，你难道还分等级？难道是因为票价不同吗？做的莲花票价不同，去那边分不同吗？啊，不然应该都是同样品啊，怎么还分九品？我说莲花都是你自己献的啊，我以我的因缘接引你，到最后买哪一等票都是你自己出钱的，那哪个莲花也是你自己盖的，往往微信怎么会没差别？有啊。所以这样的一个整个怎么样务实来看待佛法，来在调整我们的身心，逐步的这样提升自己的修行，这个路不能模糊的，不能模糊的。所以说修行不是要交代给要对外交代的，是对自己交代的。那对自己交代，有做到就做到，没做到就没做到。所以这一两天我们也在这里谈到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修行的次第是什么。修行没什么，修行的次第就是应你的因缘啊，应你的因缘啊。什么应我的因缘？法有一个大原则，戒定慧，对不对？但你现在缺什么？缺的部分就是你的下手处嘛，障碍部分拿掉，这就是你的下手处嘛。这个法要升，第一个楼，第二个楼梯一定要靠第一个楼梯 好，你的次第就是从第一个楼梯，没有这个，这个不会生，所以你现在先做这个。所以我这样讲说，最近刚好有居士到道场去，那他们开车，我说怎么走，我说你就跟我开到哪一条省道第几号第几公里处，到了你再跟我说。我开开开开开，开到了。好，左右边你看到什么？我看到如是如是。好，我知道你往你是从南到北或者北到南。好，往左边走，好，会跨过什么？好，跨过去，有没有看到？看了。好，继续走，走到哪时候不要问，到哪个点你再打电话给我，因为这白讲哎，那个路小小的，讲也讲不清楚了。你这样弄的，你会啊？你就到几号路哪个重要标志到，我再跟你讲。到了以后啊，我就跟他讲，到了那个牌坊啊，马上跟我讲。他经过牌坊没跟我讲，又往前走了，跟我讲，我说你到了吗？他到了，你的描述的跟我想的不一样。我说你是不是过了牌坊？他说过了，过多久？过一阵子。我说你往回走。往回走，现在有没有看到左边有没有什么狮子？有。好，往有两个坡度，第几个坡度？第二个坡度上。好，上了以后怎么办？我就这样讲就到了。好，当然现在是有大哥大了，那以前当然不一定，不过我们就像现在的情形，就是你能走到哪里，你这一步没有，我跟你讲下一步太模糊了。当然也可以一路了，但一般有时候也可以一路讲清楚了，但因为尤其在羊肠小道里面啊，讲那么多你也听不懂嘛，干脆一步了，来换一步了，否则你会把我下一步的讲在别的地方复合了，哎，好像就这里哦，啊就啊去了去了，我也不知道路了，因为你已经把跑到哪里那一条路我也不熟，你在现在在哪里？有一次有人讲说，哎，我现在在那里，那里我不知道，我真不满了不啊。因为你不知道跑去哪里的，我说哎，有没有看到铁塔？有，半小时前，哇，这块我看到啊，半小时不知道开到哪里去了，因为我地方也不熟，我只知道那一两条路而已。我看你辛苦一点，回到原点吧。我他说最更正常说，我也到现在经过哪条路我也不清楚。哇，这个就你也不清楚，我不清楚，那就是一盲引众盲了。但如果我有经验，所以我能教的这种我经验过的，所以在一般在学习佛法当中都有这样的一个关系，就是说藏传里面就有，因为他是这样成就的，所以他也希望你这样。他说你这一套不适合我，我不会多啊，我可能要去教你啊，你如果觉得不适合，那你就另请高明了，那么他就准备这一套啊。如果你顺这一套，他很清楚的，现在走到哪里，走到哪里，下一步要走哪里，他都清清楚楚。你哪能啊？无依无随，这时候就可以讲了，因为他不是盲修瞎练，他不是一盲引众嘛，因为他很清楚，说公阿里配了，公阿里把了，出去不怕改了，你就乖乖听就好了，因为我有把握走到这里，接着下一步是什么？他很清楚，就是这样。会有这样的一个接引作用，好，所以说有时候他每一步每一步一个引眼一个引眼，每个人的引眼不一样啊。像我们现在的学习比较缺少这样的一个次第，好，就是说好像我们大家一起活了一趟，就是活啊都应该一起学，其实照理讲不是这样。比较完整的教育提供，我现在看你这一步有没有完成，这一步没有完成我不给你教下一步啊，你不能跟旁边讲说，哎呀，这个师父偏心呢。啊，我们同样入门了，他为什么先让你升级，我不行？是不是我狗没有看见吧？这个就是开始起颠倒，莫名其妙。为什么？你眼前的慢不是真慢，但你眼前这一步没完成，下一步很难完成，因为它是一个法的升级之地。有的人是优点在后头，比如有的人是。定会比较强，但戒没有，所以他的定跟会始终让你离离当当。你说他没有吗？也有了，
可是就是半吊子。好，不过他的定位比较多一点，他的戒没有，这时候你就跟我乖乖守这些规矩，把你的身心给约束到自然啊。别人因为他戒比较好，所以他约束得很自然啊，不做这个不做那个，他都觉得我们本常有生活的规矩就这样，所以他吃得很自然。那有人一开始吃啊，因为他过去都一直修禅宗的吧，不受耶稣的这样哈，不要激小节，觉得都败在小节处，都小节小节，都小节都变大节了，那刚一路上来就不行，他刚开始很困难，修，别人是很轻松，因为别人向来就很别扭，对不对？一路上就很别扭，小节就很照顾得很好，所以他修起这个来啊，驾轻就熟。好，这一步一旦踏上来，可能那个向来就是持戒很纯熟的人，他一上哦，他可能后一段就开始慢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那后段他持量缺少。那这个刚开始进来的时候很困难很困难，拖了很久，一上来因为就快射了。好，这不一样。好，有人要爬坡，有人要做某些东西啊，刚开始这个车很难上坡，可是，一旦到了平地，它就比谁快。那有的是很适合爬坡，快车下就没办法，一样的道理。那有的因为差很多因缘都具足，所以他就一路上就跑了。很多人在后面说，那一个人是不是跑掉了？不是，他人家已经完成了。那一路上早就重因缘具足，咚咚咚咚，一个接一个，马上就完成了。那有的人就没办法。所以每个人的因缘呢，他很清楚，一个接一个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在这里谈这些佛法功德较量，那个较量功德，它其实就是也是一种分别心。简单来讲，就是一种分别心。那为什么要这样分别？因为你有分别啊，你有的术士啊，你有你的背景啊，有你的条件啊。那佛法应这个世间有说出不同的了义不了义啊。所以我就必须要用这个较量功德来接引你啊，能慢慢逐步进步啊。本来这就是应这个众生相来说的，怎么会不较量功德？好，那在较量功德的时候，因为这个功德比来比去比下去，我们要比出原则来，由这里比出了佛法的核心价值来，才能比出这个东西。我说到了，我们现在因为不知道较量功德，你不要以为我们这样讲话很简单了，聪明人还没几个，会做生意也没几个呢。因为你就不知道，你的探修行了多行，几世人啊呢，搞搞啊那个，干嘛？我就像说，如果以我们现在很用功修行，我不常举比尔盖茨，但比尔盖茨知道可能会打电话，你为什么老是找我？因为他找他最好，因为他最有钱。我们现在也修到最后，我们可能很多地方都输他，以世间荣华富贵都输他。一到死的时候，你就会很庆幸，立马不啊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我很穷，满没了；你很有钱，满没了。到最后躺下来，好棺材跟不好棺材啊。如果以烧来讲，其实到最后都一样。除非买的死了，你也人在湖中不知湖啊，对不对？我常讲的棺材不是写一个福字吗？他埋进去就人在湖中不知湖，你们死了，他也是的。所以我算到位啊，你好的东西好像就越差嘛，但我好的反而是后面要兑现的，我的好的还不是随求一个跟你今生一样的好哦，我所谓的好是远胜过你在欲界所追求的所得的哦，我甚至是追求解脱的。所以心道理啊，今天好，自己该修什么，何为对，何为错，什么是有的呢？导致修行的不甘不愿，为什么啊？我们经常就修修修又屡屡回头，忘了眼了还的欠 那个季妹文不是都望如也啊，他去记他妹妹嘛，他就要走的时候有屡屡回头望如也，望他妹妹的那个墓嘛。啊，我们现在是修修修又屡屡回头望世间，还是充满了遗憾不圆满。走一走，那不当完，那不当完。对呀、啊，世间重要事情一来，修道心就马上退。所以我刚才自然淘汰，自然淘汰，到最后剩下几个，两个一定的啦。你要看到的，就是还是会应得我的一言，何苦呢？也就是说，趁我们今生有缘，多加减助念。啊，能助念就帮你多少算多少，啊，能真帮多少我们也不知道了，反正放不下又是你，啊，助念是我的功德，啊，你能拿到多少我来猜，我也不知道啊，念到最后换一下就比那个这个有人，我们要何苦呢？你三三年前都还你够爱放吗？到现在还没放，啊，现在放不敢玩了、啊、不敢念了、啊、就掉地下，何苦呢？但吃也吃不下去，放也放不下，何苦呢？绑来绑去都自己，就这样啊。所以其实我们刚开始也会非常有江湖情感的人啊，看到他很苦啊，没有苦，现在都关系啊，是不是？这里没放，那里没放，到最后看到都没放，我们也习惯了啊。只怕是他没放，你也很悲哀啊，他怎么没放？结果你也没放，故旧必不会都一样。你看他没放，你很哀伤，你也一样啊，你也那么对世间充满感情的、哦、一个一个都绑住了，没有一个走开、啊、只有一个，每个都在三界，只是一个是一楼二楼三楼四楼、啊、都还是要走回地下、啊、都差不多看来看来可怜啊。现在有时候求到最后也就是这样而已啊，进入了佛门还是做不同的梦，本来是入佛门起觉悟啊，结果还是做不同的梦、嗯、那么到啊，如果你能好好睡也可以啦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本来入佛门是醒来做功德，结果现在是入佛门里面进入每个婴儿床里面睡得蛮安稳的，因为出了咔嚓来家看我、嗯、不过还是睡，还是迷，就是如此。哎，一路等等等等，不知道跑到哪时候了，不知道。哎，终身读史，不知道。哎，好，所以我们在较量功德的时候，一定要在这里看到，他一个功德就是说，这个本来我们该做，那后来慢慢慢慢到哪时候，应该往上争取更大的功德了。你看，《法句经》《声闻经典》如是说，《大圣经典》不是吗？《金刚经》《地藏经》哪个不是啊？每本经都有它的那个分量，四十二章经也谈了、啊，都谈，啊，所以说他给你一个方向，一个架势，往这边走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你看啊，这里面还有讲啊，那个经典里面有一个《活说西游较量功德经》，里面有谈到，啊，他说那个如何布施供养，哦，满哇，几劫怎么修啊？他说。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纯净心，三点水那个纯净心，作如是言：我今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所得功德以彼福德哈、啊，百分不及一，千分不及一，亿分不及一，百千亿不及一，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。啊、那我供养了呢？我供养那么多，用好几劫供养所有世间多大的一些圣者啊，做怎样的供养？百千亿分之不及一，乃至用比喻用语言都不能比，只因为只要你什么以纯净心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。你说那我有供养吗？皈依 ？No， 哎，你不知道什么叫皈依。所以那个对外求的跟对内的不大一样，那个真皈依，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在皈依的时候，我们都希望能升起他的真皈依心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在皈依的时候， 总是希望让他在这里重新建立一个全然归佛归法归身。你给他的是很多很多的，因为其他是神明。那这种纯净之心慢慢符合了真实三宝的念皈依的人，也就是我的心不是像我们现在的取着一个我来皈依我，对不对？和一个放下我来皈依我就不一样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皈依佛，我是一个无我者，那我皈依佛的同时我也学佛所行，这就是皈依。我能以皈依法的时候，以不是说就像我们哦，我很尊重你 啊，你的意见非常好，不过你先试，意思就是说我不敢跟你，那个皈依不一样。皈依就是你的心就是配合这个价值的，那是全然相应的心啊。所以这里面就马上牵扯到说，你对于佛法身是不是真了解？你对佛法身都了解的话，这个四圣谛的道理就是在这里面了。所以以为皈依很简单，未必哦，未必，真的不一定。所以这种修行都是点点滴滴不断在建立对法的信念，而且理解如此，身心改变。如果身心改没有改变，你也很难真皈依。所以那种真实皈依的一念心竟然功德那么大哦。像我们前面一较量到现在，你听了很多句不如一句所有，那问题就那我就听一句啊，哼，你怎么听得还多好耶？因为那一句是那一个经过多少的条件淬炼的那一句。你看我现在说你听那么多句没有，问题是你的心不用啊。你今天会有一句话能受用，是你这个人具有这很纯净的心才能，也就是千句每一句都好哦，是你不纳受它，不是那千，不是那千句有挑了一句最好，不是的，是每一句都很好，只是你没机会去顶纳它。你每一句都很轻忽，每一句话都是带着妄想，不如你只听一句但所有不了，是这个意思啊。好，所以在这里面强调的这个意义就彰显出来，就是说不在多而在以得其法。好啊，你现在做种种供养，那什么叫供养？供养三尊，一供养无胜比百年啊。好，现在你看啊，现在供养外道不如供养三宝，那供养三宝不如纯净心归佛归法归身。你看一步一步倒进来，一步一步倒进来。好，我们接着看，祭神以求福，从后观其报，四分未忘一，不如礼贤者。所以我们才会讲说礼贤者，什么是贤者？贤者也没有标准，我是贤者，对不起，跟你打冤，你说我是圣贤我是贤者，你个讲你啊，哪贤者？哪有那个真贤者？啊，贤者是你会觉得他是贤者，我告诉你，他未必是真贤者。但因为你认为他是有德，你供养，你供养这个人是带着对德的意念，不一样。你供养神，是因为你畏惧他，希望得福。但我供养一个人是因为我带什么？我是带着他有德，价值观是不同的。当我供养一个有德者，这个有德者有没有标准？没有，是你内心认定的。可能对方没有德，但你认为他有德，所以你当初的供养是供养一个有德者。福报有没有？有，有。他怎么样，他也他的事，对。所以我们会讲说，有的人有好好坏坏，但我供养他这个人，是。所以祭神以求福，他的用心，他从后观其报啊，就看到他供养这个神以后的福报，四分之一都不如你去供养贤者的贤能的人啊，礼贤者不如礼贤者。那这个贤 所以说变成有的人，这个你看在佛法里面他讲出说，他不是基于个人的福要去缠取那个神，他今天要礼拜都不从他的世俗的地位来看，而是从他的德。你看佛法在建立这种关系都是以法以德来建立这个彼此的关系，是不是？我最尊重他，因为他有德，那他地位，那地位跟我考虑没关，德才是我依止处，法才是我依止处。所以你看佛法会不会有那种灭以世俗、灭惨灭世俗，他其实没有，他不需要用这个，他是强调德啊。那你看理神都如此，何况理世间的人，理世间的人我们根本不会去缠起世间的人啊，我们不会，就像现在的价值，我们现在很少以德为尊啊，以强调实际的威德那个世间的威德，我们会重视这个人的地位跟权势，但我们不会重视德。假如我们现在的价值观都是以德为重，价值观就倒下了，这问题就不一样了。那这个德有多面啊，有的人是有德，但因为我们有智人有啊，假如以世间法还有智德、仁德啊、勇德，这都是德，但我们会重视这个德。那当大家以不同的德在赞叹的这个地方的福分就会增长，可是如果整个环境是倒过来的话，不是以德，甚至会认为说基于某种现实利益我们可以纵容他非法无德，这就是价值扭曲，这个一定会招感不好的东西出来。 OK， 能善行礼节常敬长老者，是福自然增啊。色利受而安啊，就是有四个福，就是说在佛法里面，它这个就是一个因果关系，它不是一个纯粹，它除了在我某个意义上来讲，它是一个道德观念，但其实它是一个实质的业果感应啊。假如你能善行礼节，常敬长老者，啊，是福自然生，你的生命啊，你的力气。好，你的容貌、你的寿命都能喜乐安稳啊，就是说从色、利、受而安啊，这个都是你在因敬常敬长老者的时候，就会得这些福报。好，所以这样的因、这样的果，它是在感应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的。也就是说，在我们来讲，假如在眼前有这个机会，有这个因缘，它不就是一个，这是你的福田啊，你也感觉你进来身体较虚啊，像一个老的来阿里去，那这蛮很有道理的，对不对？你说我就够虚啊，你为这虚来，啊就为这用起来，所以因为这样你信得过的话，你就知道这个因果果是从这里来。有的人为什么后来感得很多福报，就是我就讲说，有的人福报以前不好，尤其今生不好，但一样又有另外一个福报，就是会碰到一个能积聚福德的快速的地方，那加上他的心又很醇厚，只是过去造业，那今生受这个贫贱报，可是今生竟然还有种有福田在他旁边。有的人想要，有的人一生他想修福都没有，第一个见不到三宝，父母不在，长者不在，生在一个都没什么人的地方，连个养个狗都难，这什么都难了，能修的福极为贫瘠啊，而且都处在极恶劣的那种诱引他烦恼的地方。那有人不是啊，他长大了，虽然今生贫贱，但生到一个很有德的长者家，自自然然引申你想供养他，你供养一次，福报很大。
生在一个很不错的父母家照顾你，也引申了你的报恩心，没报恩就是父母啊，生在一个周边有德的长者一切贤能之家，有机会你既能感受他的风范，也让你成就随喜的那种赞叹的心乃至供养的心，一下就翻转过来了，你那个福真的很快啊。那有的人更快，有机会让亲近圣者，亲近三宝，那更快，是不是？这个就是个人意念不一样啊。若人寿百岁，眼正不持戒，不如生一日，守戒正一禅呐。啊，就是说，有人啊，100岁，但不持戒，不修定，不如生一天，守戒正一禅。能好好修定一天一天，你说哪有可能啊，80年的比过一天，你不知道80年多伟大，这样就没有。其实如果我想讲说80年比一天，你会觉得说啊那个量太差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其实你看啊，我们如果是1块钱比10000差很多，10000倍啊，那1块钱去比100亿，跟10000去比100亿，那么差不多了，对不对？你欠人家100亿啊，那一个说我没办法还呢，我就1块，那一个说哈哈，你业障真重，我还10000块。但你欠多少？100亿，连利息都一下就没了。那利息只能付几分钟、几秒钟，利息就不见了。也就是说，你存那10000块根本没什么利益，对，好，一样。你在你眼前小对小，你会觉得说差别很大。你有没有看到虚空？你看到虚空的话，你还发觉说没有。那个小东西没有啊。我们现在昨天因为最近有关于那个自然灾害的这些问题啊，我们有时候要知道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的理由就是要鼓励大家吃素嘛啊，因为有个具体背景，大家比较容易吃素。我们看到这个灾难的东西啊，你就会发现那种很震撼的啊，也就是说，你的房子地基我1层，你的地基2层，有的人地基3层，可是其实啊，就像小船、大船，吃水量多深，其实都是在海上。你以你来看看，哎呦，你那个平板船，那不是一下就翻了吗？我这个船吃水量这样不会翻，谁跟你不一样？大海运用起来你就没了。那我们现在开种房子多深，地基打多深，其实就整个大地来讲，不是就表层而已吗？如果大地要动一晃，有用吗？现在不是山都移了吗？你想你可以在山上盖房子，地基打到山底下吗？不可能吧？那山都移动，换你的地基有用吗？那还不是在大海里面，就像船在大海里面，房子看是硬硬的，其实就是随时一晃就给你晃倒。因为你看到的是一些小东西，如果你看到这整个世间在动的话，你根本挡不过这么一点，你的力量根本抵不过，一下就没了。所以我们看不到核心，所以我姐说：“哎呦，我百岁呢，你百岁不如人家一天修正的，因为那个正法的因所结的东西不是那一。”而是那个很长远的功德力不一样的啊，所以有的人以世间的法说哪有可能，哪有可能？因为你所认为的这么量，其实都是极短暂，而那个短暂从哪里来？从过去你修的因的本身因就是这样的刹那无常，没有具有稳定的福德力啊。你拿玻璃做得很大，不如小钻石比你硬得多。一样的道理啊。若人寿百岁， 学为无有志，不如生一日一心学正知。啊，这个就是在比较那一生。那所以他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们竟然有这个因缘胜过人家100岁的颠倒日子。你有一天你应该珍惜你每一天怎么样学正法的机会，因为你所得的福德都远胜过他。我宁愿一天来念佛，我宁愿一刹那来念佛，为什么？我这一刹那就比很多人100岁的价值还大。他就选这个意义哦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倒过来，我们都是把世间事情弄弄弄弄弄留个尾巴，不是？你应该是日日以何者为重，就是会赚钱的人，就是像我现在，如果有一个人要跟我打契约，好一次一打，我这一年大概就不用再做了。那你还是要去外面卖棒棒糖、卖口香糖，你就说把村庄绕一遍，你看你能赚多少？又快过年了，哎，快过年了，我们就会去买那个抽签的那个，以前小孩子玩意的那个，为什么要让大家啊？就是想想古时候，哎，因为不然我们现在过年跟平常都在过年，平常就是有活的都在过年嘛，对不对？那现在过年也没什么意思啊，有时候拿过小孩子那个抽签啊，这里面藏什么？这样哈，抽红包，有时候。我们就是应应节啊，其实就是有时候跟小孩子解气演讲啊，可是我们算一算啊，整个下来其实没，如果真的卖啊，没什么好赚。可是以前呢就这样，是不是？我们算过，整个下来其实整个卖啊，那个看要多少人去抽完了，一个才一，大概赚个几十块、100块这样。赚没什么东西，可是他们就这样小本生意了。那这个是人的因缘啊，有的人就很勤劳的做，但这样的赚，如果你发觉要赚这个，而你知道明明有一个管道可以赚很多的话，就算有100个人说只有一个人要跟你签约，但有一百个人要去戳那个你会不会忽略那100个？会啊，是不是？你现在他在讲说一日哦，如果我们100年365日乘以100多少？100年36000日，对不对？不及生且半日闲呐、啊，哎，不是啊？那我一天抵你365，三万多，合不合理？合理啊，因为我这一笔生意一千成一做成就几千万啊，我就卖那个棒棒糖，我就算是3万多人来，每个也赚一角五角。我能积多久啊？那你说3万多呢，多又如何？功德虚假。所以有的人修行嘛，也要做行李呢。好，聪明人啊，有智慧人啊，修行啊，赚得快。为什么？重点抓得稳。是啊，你看。你就算100岁，不如一日啊！啊，一心学正知啊！啊，若人寿100岁，懈怠不精进，不如生一日，勉力行精进。这里面啊，一个是持戒哦，啊，前面还有讲说，你看从这里来供养，那不是布施吗？然后再来持戒呀、啊，对，现在是啊，也有讲精进呐、啊。你懈怠100岁，不如我生一日，勉力行精进。啊，若人寿100岁，不知成败事，不如生一日，见为知所计。就像有的人说，哎，你怎么知道？我说从你那里学的，那我怎么不知道？你已经错了好几次都还不知道，我们旁边没做的都知道错了，你都还不知道。说你学从我身上来学的，你不知道啊，你经常在做错误示范，啊，你经常在做错误示范，你都不知道你过在何处，别人都已经旁边了，知见为之所计，而你是一路上一辈子呢模模糊糊，到最后不知成败事，你
往往在一直在做糊涂糊涂糊涂，你没有智慧去抉择，不如一天啊，见为知所进，何者该做，何者不该做，哎，这样是不是？若能寿百岁，不见甘露道，不如生一日，福行甘露味。啊，哎，一辈子一样要到最后甘露道佛法，有人一辈子永远也不知道啊，那不知道的话，不如一日。就像我们药吃的很多无效，不如吃药有效，这样就而已，就道理就这样而已啊。你吃那么多药干什么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人很一身精，很用心的在找那个最后核心的关键的修行要点在哪里啊？这就是精进啊！啊，你不要看有些人说，我这个人他那问法闻法那么多了，怎么都还不修啊？是他精进还是你精进？未必哦，你们要搞清楚啊！有人一生到现在都还不敢确定下来。有的人很快就确定自己的修行方法，哦，很勇猛，一个人他不能确定修下来，可是他很积极的问，真的求，深入经藏，还带着用干嘛呢？干嘛呢？你用我这种业障增重，见到佛法也不会信受，真的吗？你不要他看的跟你看的可能不一样，你懂了他早就懂了，只是你还没真懂，他要的是真懂。就像我们懂了很多事情也还没放啊，我们懂了很多听了很多法无印也没照见空啊，那要知道一照见不是眼睛长出两个灯光又无印皆空，呵呵，那是卡通影片才有的，那是智慧开启无印皆空。那你有的人他道理你懂了他都懂，问题他要的是那个真实的信入，所以他一路一路在修，其实他是比你精进，那是比你精进的啊。好，所以不如生一日，福行甘露味啊。也就是说，懂不知，那知也没修，不如一天吃的一味的甘露味啊，好像更实际一点。好，啊，我们理解先到此啊。